这个快乐是发生一切事你都要快乐，对不对？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今天回家了，告诉，哎呀，考了98，很开心，是不是？等哪天搭着脸回来了，考58，你也得快乐，这是真快乐，是不是？哎，家里人健健康康的，哎，你觉得挺好。突然有一天得病了，让你去医院陪着，我不想去啊，完了，你那个快乐是假的。得病了到医院陪着，开开心心陪着，对吧？检查出结果恶化，开开心心的，对不对？早送走一个，家里开支少一部分开支，是不是？你不就可以多吃二两饺子，是不是？哎，所以一定要用这种心态来面对一切。你不能说，哎，这个条件有了我开心，这个条件没了我就不开心，那种开心就不是真正的开心啊。就包括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都得安住，都得通达实相，都得知道这个东西啊，哎，就是暂时的。不管，哎，我们特别感兴趣还是不太感兴趣，就是打发时间啊。如果你做一切事情都以打发时间的这个心态来做，那我估计啊，让你干啥去，你也是开开心心的啊，你也不会说逆反，是不是？哎，你也不用逃境以安心，因为什么境对你来讲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一定是有个基础，哎，你得经历过那种最寂寞、最无聊、最生无可恋的那个一段时期，而且是很长的。你已经习惯它了，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任何事情，你都能接受。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吃过糠，咽过菜啊，喝过野地里摘的树叶煮的茶，是不是？哎，你也住过特别简陋的茅草屋，是吧？驴棚啊、猪圈这些地类似的，你都待过。那你再给你什么疗房，这个什么五星级宾馆，你都可以。再让你回去过那个，是吧？也没问题。如果说条件逼着你必须过那种生活了，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意义，就是修行让我们经历这些波折，经历这些历练之后，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淡薄啊，就是越来越无欲无求，越来越能够随顺因缘啊，因缘来什么我们都知道啊，它会过去，所以好也不会太开心，坏也不会难过，因为知道这些都不是真实啊。这是修行的人啊，觉悟的人他的一个心态，我们也是啊，要用这种心态、这种智慧来面对啊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是不是？你看前段时间热得要死啊，这两天又冷得要死，哎，你又不能说啊，这么冷也不出太阳，其实心里都这样想，对吧？但是还是要接受这种风雨啊，甚至啊这种雨夹雪啊，很凉啊，要不就下雨，要不就下雪啊，来个雨夹雪，雨夹雪也很好，是不是？所以说万事万物啊，都是来啊给我们送礼物来的，都是来让我们接受它的，都是来让我们啊觉悟的。所以我们不要啊挑一拣一，对，至道无难，唯险拣择啊，淡漠增爱，洞然明白啊。好，我们继续来看龙牙禅师的实际。人天虚假，相形驰，无相无形，是其知。这两句呢，是写世间人世俗的人，他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能够见到这个无相的真佛。所以说佛陀要用三藏十二部要用语言文字，甚至要用一些神通、一些相来表这个法，来让大众对佛法升起信心。这也是寺院僧人三宝佛像包括这些供养灯花塔各种殿观音殿地藏殿普贤殿是吧大雄宝殿等等这些像的一个作用这些像就是接引初学佛法的人，让他们对佛法升起一个信仰。但这只是修行的一个初级的一个层次、一个境界还不能够接触到实相。那实相是什么呢？空生体德言中坐，花语由来则见持。 这两句呢，啊，涉及到可以说两个小故事，两个公案啊，一个就是世尊90天在道立天为母说法啊，有莲花色比丘尼，他就想啊，他说我是比丘尼身，如果说按照僧团里的这个礼仪哈啊，这个如法的他去见世尊的话，他应该是在后边，在大僧之后，就如果排队的话，应该是先是比丘啊，然后才是啊比丘尼。那如果按照规定，我见佛那就是一定是在大僧后边，但是我想提前见佛啊，不如我用神通啊，我耍一些小聪明，我变成转轮圣王，带着一堆人啊，先去见佛，然后他就啊用神通啊变现成这个转轮圣王，就见了佛，他满了他的愿。但是佛肯定是知道，佛就呵斥他说：“你是比丘尼身啊，你甭看你变成转轮圣王，我也知道你是莲花色比丘尼。”啊，你比丘尼身为什么啊跑到这个大僧前来见我啊？就算你见我啊，你第一个见到我啊，其实你也已经很迟了啊。在岩洞里打坐的须菩提啊，他早就见到了我啊。这是须菩提并没有动啊，就能啊见到世尊。你虽然说第一个见到我，你只是见到了我的一个肉身啊色身，而须菩提没有动，他却见到了我的法身。这是空生体得言中坐，体得什么呢？体得无来无去啊，体得真佛是无相的，所以他不需要一定要见到世尊的这个色身和报身，他知道佛是无相的，他不动本处就能够见到真正的世尊。这是空生体得言中坐，花语由来则见持。这个花语由来则见持也是形容莲花色比丘尼虽然说抢先见到了佛陀，但是佛陀还是呵斥他的，责怪他，你并不是真正的第一个见到我啊，而是须菩提。那这里关于花语呢，也有一个典故啊，就是说须菩提在岩中宴坐啊，诸天浴花赞叹，浴花就是下奔下飘落这些花啊，这个须菩提就问他说空中浴花赞叹复是何人？他不仅是下着这个花，还有赞叹的声音啊。然后须菩提就问是谁在供养我云何赞叹？你赞叹我什么？天曰：我是梵天就是大梵天王，敬重尊者，善说般若。尊者曰：我于般若未尝说者一字，汝云何赞叹？那天曰，这个天人就说：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这是关于这个花语就是天降花语来赞叹这个须菩提善说般若。其实须菩提一字未说这个天人呢也没听到啥，这叫真说真听。这是关于须菩提的这两个小典故啊。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学佛都是着一个有相的佛，就像莲花色比丘尼一样，他还着一个有相的佛，他觉得他第一个见到，能第一个见到佛。但是须菩提呢，见到的是真佛，无相的真佛啊。三乘欲学如斯事，直似空生方始至。如果你也想见到真佛，最早的见到佛，你应该向空生学习。这个空生就是须菩提他的一个名字啊。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空生。这个空生就是指须菩提。所以我们得达到像须菩提这样的一个心境你才能够见到真佛，你才能够就是通达实相。好，我们看下面一首：一切名山到阴脚，辛苦年深与袜着。这个名山在这里倒不是形容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风景秀丽的名胜古迹，这个名山应该是学道学法之人他四处去参禅访道所去的地方太多了去这个山那个山找这些道人。所以说一切名山到阴脚，怎么去到的呢？肯定是这个脚肯定要是自己要过去，因为没不像现在这个时代有飞机有火车他过去没有那么发达的交通工具，都是就是行脚走路过去辛苦年深与袜着。我们想一想这个古人学法 去这里去那里，到处的去参访善知识，是不是很辛苦啊？你比如说，六祖去见五祖要走很久走好几个月这个又费脚又费袜子，是不是？如果说再去见另外一个祖师，是不是再去见别的善知？你这一趟2000里地、3000里地，如果你去10个这样的地方那就得上万里地了，是不是？得绕地球走大半圈了，年深一万多。也就是说，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最主要的是费很多的袜子，是不是？袜子要花钱的啊。过去古人一般出了家也没有什么钱，哎。我们看这两句诗，好像在写费袜子费脚力，其实是在讲什么？在讲就是说修行这条路经常会心外求法，经常会绕远。但这个绕远、心外求法能避免吗？我想没有人能避免，连释迦牟尼佛都要示现6年苦行，雪山里边修道日中食这个食。很少的东西就是种子，11粒种子至于说是米还是什么的麦子还是啥的，反正吃的很少。最后瘦骨嶙峋，佛经里面写他的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这个缝隙都看得很清楚我们都过去都吃过猪肉，是不是？买过那个瘦的带排骨的肉，全是排骨只剩一层皮包着这个骨头，连一点点肉都没有了这是佛经里写的，就知道。其实这些都是外道法，都是心外求法，就跟这个身体就较上劲儿。后来佛陀发现，最后自己连力气都没有，都快活不了了就引用了这个这个牧牛女的这个牛奶恢复了体力，然后在菩提树下静坐7日，夜读明心悟道，夜读明心悟道。我们想，释迦牟尼佛悟道悟个什么呀？悟个自己过去也是就像这里写的一切名山倒阴脚，辛苦年深与瓦砾。自己过去的种种的苦行都是心外求法，都是有所得，都是想证到一个什么没有悟到真正的实相是无所得的是无我无人的，连修道的主体都没有。那他突然间悟到了，连修道的主体都没有，又有什么所得呢？这时候一看明心妄心一歇，歇即菩提开悟大道。如今年老不能行，手里把个破木勺。这个时候走了多少年了，是吧？到了年老了，走不动了。现象上就是这个走了很多年，老了走不动了。实际上有一种比喻，比喻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是吧？向外寻求累了。知道歇了，这一歇，默契了，反而悟道了。所以说，最后呢，走了这么多年，只得了一个啥呀？只得了一个木勺，是吧？这个木勺也是一种比喻，就是无所得的智慧。他呢，他是过来人，他知道自己这么多年都在绕远，都在徒劳都在有为上边，在有所得上边去修道最后歇下来了，得了个木勺。这个破木勺，应该是瓢一个单立人一个瓢我查了念瓢，瓢与众生甘露药。这个瓢是什么呀？瓢就是分发，就是给你舀这个饭一勺一勺的，就像现在寺院里行堂一样就是给你舀一勺，给你舀一就是就是舀的意思，分发食物就叫瓢。他标什么药呢？标与众生甘露药。这甘露药是什么？就是无所得。你看我自己是经历过的，那我绕了这么多年，到了各个地方去参寻，最后什么也没得到最后我心歇下来了，歇下来呢，也啥也没有，是不是？我们学这个禅宗祖师的这些事迹，其实好多事迹里都表达了这个同样的这个道理那佛法其实它起的一个作用也是这样。佛用3成的这个文字也好这个譬喻也好，这些其中讲的故事也好包括种种的修行方法也好就是磨练我们的心性，让我们就是替换我们过去的那些妄想无明执着我们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就不要再搞那些事情 啊，做这些事情做到一定程度，你发现这些事情只是个工具，只是一艘空船而已。这个船里什么都没有啊，你到达彼岸，你这个船还要放下。哎，学法学累了啊，诵经诵累了，哎，做禅做累了，啊，读经读累了。突然有一天发现，哦，原来读这些东西其实它只是一个手指，它并不是，这里并没有实相，实相啊，在言外，对吧？就像哎，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吧？姜子牙钓鱼啊，哎，他那鱼，他那个心思并没在钓鱼上，就我们其实诵经它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说我们希望得到的那个东西，而是啊，通过做这些事情，我们妄想逐渐歇下来了。这就是佛法的一个巧妙之处。比如说你病了，你去医生那看病，医生明明知道你这个病需要一种药直接能给你治好，但是医生不直接给你下药啊，先让你去院子里面跑十圈啊，可以慢跑，跑完十圈回来找医生要这个药了，医生说还不行，你明天还得继续跑十天，估计跑了半个月啊，最后也没吃这个药就跑好了，是不是？这个佛法就像这个跑步一样啊。虽然跑步本身它并不是直接能治病的这个药，但是它会起到治愈的作用。最后他只是悟到了一个无所得啊，用这个空勺啊来给众生表法。众生吃了尽星星啊，这个吃了这个甘露药啊，我们也可以可以理解为就是啊波罗蜜是吧，智慧之药啊，甘露法语，吃了尽星星，星星是什么啊，就觉悟了。这个星星是啊清清楚楚啊觉了的意思，一切昏迷皆失去，以前的无明就没有了啊。因为其实众生他也在走这条弯路，只是没有人提醒他，没有人啊把他敲醒，突然有过来的人啊，这么一敲打，这么一给他一启发，哎，他忽然之间觉悟到，他也就会歇下来啊，歇下来就相应了。好，我们看下面一首：无端浅向墨池边，染得身衣黑似烟，却去上流清处洗，身心用尽亦如然。啊，这首诗呢，令教脱却重披素，不免衣前着净缘，染净二途俱不了，到头须得自心选。那这首诗我觉得也是一种譬喻啊。我看这首诗这里边想写到无端浅向墨池边啊，我理解的就是啊语言文字，墨池嘛是吧，跟墨有关。当然这墨也有染黑的意思，也有穿这个啊，就是说袈裟啊，僧人的衣服又叫姿啊，黑衣啊，坏色衣，染衣，就染成一种世间不喜欢的那种颜色啊，有的是那种灰的，有的是那种黑的啊，有的是啊红的，有的是那种反正都是纯一色的，都是坏色的，就是世间人不喜欢这种颜色。如果一看到有人穿这种颜色，就会认为他是僧人或者是道人啊，还有就是神经病啊。一般啊，就是这种衣服，俗人看了，我们有善根的人哈，或者是跟佛法有缘的人看到啊，有人穿这种衣服，我们会心生欢喜，是不是？但是我非常能理解啊，就是有些人看到你穿这个衣服，他是害怕的。为什么？因为我早期出家的时候，过年第一年我穿这个衣服回家，好多人就害怕啊。有些人还说想打110报公安局把我抓起来啊，说你这个啥衣服，你这个啊，哎，而且有一些啊过去的邻居看到我穿这个衣服之后啊，潸然泪下，就哭得非常的伤心，觉得我好像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种感觉，知道吗？就觉得怎么就这么悲惨，走上了这条路呢？就非常可怜我，知道吗？而我还在那哈哈嘻嘻哈哈的笑，是吧？我在那完全体会不到他那种悲伤。这是说多了啊，就是啊关于这个染衣。但是在这里啊，我觉得就是无端浅向墨池边，就是学法，我们一开始修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执着语言文字了啊，而且这种执着是非常的深，非常的时间非常的长，迷得很深啊。染得身衣黑似烟，这个染得黑也是一种形容，就是让我们从里到外都被文字牢牢的浸染着啊，不能处理，却去上流清处洗，就是想把这些个 从佛法里边，从文字里边学来的知见、名相、概念，想把它清除却非常非常的难，是不是？即便我们遇到善知识，如果说想把我们过去学的一些法门、一些知见想把它清除干净，都非常的非常的难，用尽啊，身心用尽亦如然。就我们再怎么努力，其实过去学的一些观念之间的这个痕迹还都在啊，除非说自己真的是有足够的善根啊，遇到很好的师傅，很好的善知识啊，用特殊的方法能把你啊这个把你过去的这些见解啊就打出的干干净净啊，这是却去上流清处洗，身心用尽亦如然。叫令教脱却重披素，这个令教脱却重披素，也就是教他离文字、离语言，披素就是让心里边干干净净啊，哎，也就是不要再着文字了，不免依前着境缘。这个时候他是啊听话了，再也不看经了，是吧？也不着文字了。你一跟他说话，嘘，一说话你又着文字，是不是？着了一个境缘，境缘就是离文字，是吧？哎。这样理解也可以啊，就是说不免依前着境缘。依前什么？以前我就没学过佛啊，以前我一个字都不读啊，是吧？你不是不让我读经吗？我还读了十年经，你不让我读，好，我不读了。不读以后再怎么劝啊，读《修白论》吧，语言文字是吧？读祖师的公案吧，全都是废话。给大家讲讲吧，不讲啊，说是一物即不中。你心即错，动念即乖，是吧？他自己其实还是离不开文字的啊。这是不免一千浊境缘，染净二途俱不了，到头须得自心闲。也就是说，你浊文字肯定是不行的啊，你浊在一个离文字，那还是啊不了。所以说，染净二途俱不了啊，到头须得自心闲，你还是得体得自己的本心啊，你得用出活智慧来。你当你有活智慧的时候，这时候你说与不说都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看啊，人家具知禅师，人家也没这一辈子就一个手指头啊，一生用不尽，是不是？那像这个佛陀讲了一辈子，是不是？语言文字讲了一辈子，但是人家大彻大悟的，随便讲，终日讲，未曾讲，是不是？最后佛也自己也说，我46年说法啊，一字未说。若有人为如来有所说法，是不是啊？即为谤佛啊。但是你如果坚持如来没说法啊，如来一个字也没说，你要坚持，你就执着这个，那也是谤佛啊，什么都不能执着啊。那这首诗呢，如果说我们理解为哈、无端浅相莫持边，就是穿出家又出家了哈、又着了一个出家，最后还又回到俗世啊，又回到俗世又去染了，那这个还是不行的。你着一个出家，着一个在家也是不了啊，还得识得本来面目啊。你这样理解，也是一样啊。反正都是告诫后人啊，不要跑两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第三种解释，咱们下课商量啊。你住城隍手不飞。见云生处又思归，三间茅舍喜犹在，九代青罗上绕围。这个是这第一句是你住城隍，这个人修行修到了一定程度，他觉得自己在哪都一样啊，我想到世间去历练去，手不飞啊，这个不飞就是真心不飞嘛，不飞就是啊，形容守着清净心，对吧？我到城里边有一样啊，我觉悟了，我到城里边我一样，我能够不染，是不是？本来打算我想到城市里面去啊，去历练历练啊，去待待。但是呢，见云生处又思归，不知道哪天可能啊，回忆起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啊，云雾缭绕啊，甚至说可能有一天听到别人从山里来啊，见云生处，或者说就在城里面看到白云升起啊，又想到了自己以前所待的这个清净的地方啊，见云生处又思归，三间茅舍喜犹在，这个是什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在城里不想待了，他觉得我还是回山里比较好，是吧？回去一看，那三间茅舍还在那儿，为啥呢？因为三间茅舍连门都没有，连窗户都没有，是不是？连床都没有，谁会用你这个三间茅舍，所以还在那儿啊？你再放10年放50年 如果里边修没有装修的话，我估计也不会有人住，是不是？那你就放那儿好好的等着你。九代青罗上绕围，这个九代青罗啊，也就是说这个茅舍边上的这些个植物哈，哎，藤萝呀，哎，绿萝呀，这些植物啊，树啊，啊，哎，反而更加的茂盛，还都围着这个三间茅草屋，也就是说一切还都依旧，哎，也是形容自这个道人的这种对山水的这种依恋啊，对山水的这种喜爱啊，也想到城里边历练历练，但是最后已经没办法，已经不适合在城里边生活了，他就是非常习惯山里的这种生活。我相信大家在咱们道场待时间久了哈，其实虽然家里还都有一间屋子，还都有一个房子没处理，是不是？也有可能有一些啊家亲眷属啊，但是我们在道场待时间长，再回去就感觉还是道场的饭好吃，道场的水好喝哈，道场的这个佛头山看上去特别的漂亮，是不是？道场的溪水也很好，是吧？就愿意在溪边坐着，就是一旦经历过啊这个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就很难再去啊这个城市间那种啊噪音里边去历练，其实也没有必要，是不是？你想去历练就历练，想不历练就回来，你是自由的啊，你就是回到家里，你发现你跟他们其实并不是说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啊，也不是说没有随顺他们的能力，你发现其实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因为你已经修成了，你就是在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你随顺你演戏你完全能做到，但是你更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个时候你的选择是自由的啊。松柏尽栽方始盛，锦花秋守未尝萎，山云爱戴虽垂布，城懒不知谁负谁啊。这四句诗也是写啊山里边住山的啊，也就是说在山水之间生活的修道的人他的这种乐趣啊。我们只是想象过山水啊这种生活，那完全没有那种啊那种亲身经历来的更亲切。所以说一定是松柏尽栽方始盛，这个尽栽有亲手去种这个树的意思啊。你看关于这个种松树啊，也有一个这个公案，也就是临济栽松的这个啊公案。临济就在他的寺庙边跟前种了三棵松树啊。当然这个公案我们也不用去讲这个公案啊，就知道其实古人除了啊栽松啊种地啊养花赏月是吧，然后穿衣吃饭也就没有别的。但是因为他心里没有烦恼，因为他知道实相法尔如是，实相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很淡薄啊，没有这么多的啊色彩都是妄想啊编织出来的，所以他就能够安贫乐道，他能够接受这种简单的生活啊。那这首诗呢啊，我们也想起这个啊十五禅师的啊有功为种菊是吧，为种竹啊无暇莫栽花，你得有这个见地，你得有这个功夫，有这个本事啊，还得有这个心境是吧。所以说松柏尽栽方始盛，尽栽呢也有一种就是说你得能够长时间过这种生活，你不能说我到山里边我种一棵树我就回家了，那你永远体会不到这个啊种树的这种乐趣，包括将来这个松树长大了，你能在这个树荫底下你能乘凉，是不是？你能喃喃独黄老，是不是？哎，那不一样的。锦花秋守未尝萎，这个锦花啊，它应该是锦，是一棵树，这个是一种树开的花啊。到了秋末，到了秋首啊，到了秋天还没有枯萎啊。我没有查这个锦是什么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木樨花是桂花啊，木樨花是桂花，那这个锦花应该是一种花啊，山云爱戴，它不仅有松柏有锦花啊，还有山里的这种云雾，是不是这种啊看上去啊就是像仙境一样的这样的景色啊。我今天拍了一个小视频啊，很快的就点击量超过了1000被推荐了，反正哎呀啊，但是这些都是小娱乐啊，就是因为正好下雨嘛，下雨它又有点雪，但是又最后变成了雾在水上飘，变成了一种水汽啊，看上去 其实蛮赚人的，就是一个很小的池塘啊，但是拍起来就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面一样哈。这是山云爱带，这个爱带形容就是山里边一些，尤其下过雨之后啊，这种突然之间晴了，然后有一种有一种水蒸气一样啊，而且是带颜色的就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云雾，形容云雾的样子。虽于垂布，垂布呢就是离地面很低，澄览不知谁负谁，这个澄览因为过去我早年学法，在家里边就是读《法华经》，那这个澄览还有这个大云垂布爱戴这些，其实《法华经》里都有记载它也是形容，就是说佛法这个就像甘露一样就像大云一样，就是能够这个滋润万物。那这里写的其实是一种景致，非常美好的景致就是自己在这种云雾之间生活修道，已经忘记了自己，不知道是谁在这个云下边去看这个云不知谁负谁那也有一种就是也不知道是谁变化出这些美好的景色，也不用去思考这个问题。澄览有用手去抱的意思，因为这个云，这个云离自己太近了看上去又非常的生动形象，就想去抱这个云，但是又抱不了，是不是？就形容这个云非常的可爱下面一首下面这一首呢，我们其实前几天我们去讨论过哈。自从知始觉无明，一纳随缘只莫行。被人骂辱无心争，见说无为尚你争。只合守于居暗室，又缘资素要分明。为报往来参学者，得失无益始无生。那这句诗呢，我们前段时间有两种，大致上有两种就是方向的一个见解。但是我们今天看这首诗，尤其第一句"自从知始觉无名"有一个"始"，有一个"知"知始觉无名。那我就感觉这一句诗里边这整首诗里边这一句这一个始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他刚开始觉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理悟、顿悟也可以就是说他刚开始觉悟，刚开始觉悟，他也知道怎么修行，但是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功夫没有到。那一纳随缘只莫行，是他平时他能够这样做。还没有境界，他也知道要生活简单，要少欲知足，而且不再去求一个佛，理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但是还没有经过世上的境界的考验。这是一纳随缘止莫行，看上去这个没问题一纳随缘止莫行，就是悟理上真正悟道的人，他的平时的这个修行的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没有大的境界他也会随缘度日，都没有问题。就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在就像一纳随缘止莫行一样，只是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事儿来了，有一些境界来了，我们可能如果功夫不够的话，我们会生烦恼，对吧？但是如果自己功夫提前做好了，这个烦恼也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那后边就讲到被人骂辱无心争，就是被人讽刺了，被人骂了，这时候他能做到不去争，也就是说他可以达到一个忍辱波罗蜜。那后边一句见说无为尚你争，我们看被人骂可以不去争，甚至可以说能达到一个人无我，就是说我不去争，你就是说你侮辱我也好，我不去争但是一听说，见说就是看到，听说有人在讨论第一义谛争无为嘛，见说无为说这个第一义谛无为法，这时候上你争这三个字就是想上前去跟人家争论一定有个想，因为你争嘛，想上去跟人家争论，是不是？这个是大家其实都有这种习气这几个人在这儿论，自己其实第一念如果有智慧现前的话，其实是想走开，但是一发现其实我说两句也没关系但是你忘了，你一上前一说就把你套住了，你就抽不回事，因为你功夫不够，你就会掉进去。这是见说无为尚你争只合守于居暗室其实一个刚理悟的人，刚悟道的人，应该他要做更多的做的是保任，也就是说长养圣胎，应该牧牛，应该好好的守着自己的这个功夫，不要轻易的去 就是让自己的习气翻涌上来，然后啊控制不住自己啊，然后不好好善护念啊，这是止和守愚，居然是这个守愚不是贬义的啊，就是应该你守你的本心啊，居暗示就是自己应该独处，哎，幼园之素要分明。怎么一看到有人说无为，你就上去你争呢？你争一个黑白，一个善恶，一个是非啊，想要搞一个，非要搞一个对错出来，非要认为自己说的对，是不是？所以说这两句其实啊是一种提醒，对于这个人啊，对于这种状态的人啊，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啊，你应该啊应该好好的啊保任长养你的功夫，不应该去跟对方去争论啊。为报往来参学者，得失无益，始无生。所以他最后的两句就是劝诫啊这些参学的人，一定要真正达到祖师的啊无心无益，那个时候啊你才要啊才是一个啊安全的地方，才能啊算有一个结果，不能轻易的就去啊跟人家去争论啊去论说，这样的话自己不仅修行啊没有坚持，没有连续啊，没有保任好啊，自己还可能会带来很多的烦恼。我们看一个人一个道人，一个修行人，想要最后达到真正的成就啊，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是很难的，不是光得一个礼物你就认为你可以啊随意的造作，你就可以放逸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是非常可怕的啊。古人都是要花很多年啊，十几年几十年来做这种保任的功夫的，不管是谁都要花很长时间。你看传子和尚30年，你看云岩禅师在药山的来往啊，药山和百丈的来往就也好几十年，对不对？你看这个啊包括这个怀让啊在六祖前侍奉善知识也十几年啊，大珠在马祖前侍奉也好多年啊，这个其实都是在做保任的功夫啊。你像长青达安在尾山那也是历练自己保任，没有说啊一悟道一顿悟就乱跑到处给人家讲法的，没有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微微细雨下多时，百卉抽枝常不知，正化颇兴民自善，民自善颇兴民善亦如斯，天官万物如刍狗，有父无心更忘一，不因无事在林下，争绝王侯有此字。啊，这首诗其实最后我们前段时间也学习了啊，基本上给大家也讲过了，而且我朋友圈里也发了关于这首诗的解释，只是最后一句有一点点啊争议，就是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争绝王侯有此字，这个王侯可以说是自己啊心性内在的这个啊绝王啊，也就是说自己本性的这个绝王啊，如果不是因为在啊林下在通过西律望缘好好修道，又怎么能够啊觉悟自己的这个啊本觉呢？觉悟自己啊自心的这个世尊呢？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说，只有说达到了像佛这样的真正觉悟的人，才能够啊利益世间，哎，才能有这个资本，就像道一样去利益世间啊，这是一种理解。那前边微微细雨下多时，百卉抽枝常不知，这是用世间的啊一种现象来形容大道啊，来形容实相，来形容就是说悟道之人他的这个教化众生的一种方式，他是以一种无为不求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心，以无心去利益众生，所以他不会执着我度众生了，他也不执着啊你要回报给我，就像这个微微的细雨一样，它是一直在下，它润物细无声，根本就你感觉不到它在滋润万物，但是它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啊，这叫百卉抽枝常不知。这个卉是花的意思，这种百花慢慢的生长了，但是它都不知道啊，是这个雨在滋润它，雨呢滋润了百花，雨也不去，它也不会想是我滋润的百花，所以这个就形成一个两两不相知，两两不相知才是道。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悟道的人没有能所，也是这意思。两两不相知啊，所以这个我记得慧中国师有一句话叫诸法不相道 啊，即是悟道。如果你悟到了诸法不相道，那就悟道了。因为大家都无心，都是无心的，只有人凡夫，只有妄想啊，只有这个无明，他会以为有个心，有个我啊。这就是道和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觉悟的人，他在利益众生、度众生时候，他用的就是道的这种状态啊，用道的这种特质来利益众生。所以正化颇兴民自山啊，颇兴民山亦如斯。那正化颇兴，不管啊这个世间有没有人来管理这个百姓，来治理这个百姓啊，正化就是。有这个圣王的教化啊，有这个治理的人，颇兴的就是啊，没有这个圣王的教化，老百姓呢，他都能够就是说，自己养活自己，都能够自食其力。颇兴民善亦如斯啊，前面应该强调的是正化，后边呢就是没有这个圣王的教化，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中国这个道家和儒家一样。老子的这个思想是强调于无为而治，这是需要一定境界的人。那世间绝大多数人他不能达到啊，就是说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他就会互相争名求利，互相的去侵犯别人啊，互相的去伤害别人。这个时候就需要儒家的这种这种礼教来教化民众啊，来建立秩序啊、伦理啊、道德啊、法律来约束大众。让这个世间呈现出一种平衡和和谐来啊。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个悟道的人或者修道的人，他没有这种圣王礼教的教化，他一样不会犯罪。他是其实对于真正觉悟的人，他是不需要这种教化啊。这叫颇兴民善亦如斯。那这里的民呢，也有一种就是说就是信很久远的那种人民，那种民众。他们生活的非常自然，就像我们读《桃花源记》里边哈，《桃花源记》里边有一个人，他最后他不小心到了一个村子里边啊，他就是沿着溪流划船，最后他不小心到了一个村子里边，发现那里边住的都是很久以前的一个人，那些人就是过得非常的好，也没有什么统治者，也没有什么这种教育啊，这种教化什么都没有，但是大家都是都是过得非常好的日子。这是颇兴民山亦如斯啊，天观万物如刍狗，这个刍呢是草，用草做的啊，这个草制的东西，刍狗呢就是用草扎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形象啊，这里的天啊是形容道啊，道是就是说道对待吧，可以说对待，它不能说是，因为道并不是人，是吧？所以天道对待世间万物，它是没有分别心的。他如果下雨就一切都浇到，如果他像阳光一样他照，他一切都照到啊。他对待万世间万物都是平等，所以说这里的天观万物如刍狗并不是一个讽刺，也不是一个贬义，它是一种平等的智慧啊。有父无心更忘一，有父呢就像阳光雨露一样，它是普遍的毫无遗漏的这样的去施予，而虽然覆盖一切，却无心求万物给他回报。他对万物其实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有恩泽的，是不是？因为阳光雨露让万物生长，是吧？包括我们人都需要光，需要雨这些东西但是道天是从来不要求回报那觉悟的人，包括佛菩萨也是这样，他无常的而且生生世世的来这个世间利益众生，从来不要求回报就像阳光雨露一样如果不是因为在临下修道，逐渐的来觉悟到实相，我怎么能知道王侯，世间的王侯没有这样的资质，没有这样的智慧呢这是一种解释如果不是因为在临下修道，我又怎么能知道我自心的绝王有这样的资质呢？一个是从否定，一个是从肯定，都说得通这是关于这首诗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跟大家就学习到这里。